今天的网上的崇拜，今天有个改变，什么改变呢？今天在我敬拜以后，我希望你能认真的聆听神的话语，认真的思想神的话语，然后我是敬拜结束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小小的问答，然后我会送大家几个纪念品。这是什么？在河里面躺着游泳，不，这是死海。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受洗的地方。我今天准备了三套礼物，死海的水和约旦河的水，是我从以色列带回来的。我会，如果带回来崇拜结束以后，听到结束以后，我会在我们在微信圈，我会发一些提示，五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回答了，我会选择三个弟兄姐妹，我会送他礼物，一套是约旦河水，一套是死海水。只是希望大家不是听我的话，大家听神的话，愿意神对你说话。我们国语堂也是，我们国语堂在下面的日子里面，因为我们疫情的改变，因为我们不能够再面对面的相聚，我们国语堂决定了两个方向，就是凝聚和关怀。凝聚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凝聚，关怀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仍然紧相连。我特别的愿意跟大家说，凝聚与神亲近，我愿意弟兄姐妹至少做到一点，就是星期天主日的时候再往上参加我们一起敬拜。当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敬拜了，尽管在网上，神的灵也在我们中间，神的灵也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当然我们有很多，还有很多的活动，主日学有，我们已经有很，大家在微信群看来，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活动，弟兄姐妹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选择参加，但是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们一定要跟神，不能离开神，我们要跟神在他的话语里面与他紧相连，在他的灵里面祷告里面与他紧相连。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大家，神让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有小组聚会，除了主日崇拜一件事以外，我期待弟兄姐妹还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每周如果可以在网上我们一起相聚，让弟兄姐妹看看你现在怎么样了，你也看看你弟兄姐妹怎么样了，否则的话过个两个月三个月，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可能记不得他长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起在一起，我们保持联系，主里面我们心连心，主里面我们永不分离。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聚会，你有很多的需要，你可以向牧者，向你的小组，向你的团契，向我们教会跟我们反映。我们主里面互相扶持，互相的帮助。弟兄姐妹，这段日子待在家里并不容易，我不知道你的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有个词叫什么？烦躁。我不知道你现在心情有没有一点烦躁，也许你还没有开始。就像我前几天我很烦躁，我对我的儿子发了脾气，我不让他出去他非要出去，我也不知道这种烦躁从何而来，然后我对我的儿子发火了。前几天我和这些小组的弟兄姐妹们聚会，他们在讲到要饶恕，要认罪，要去向别的得罪的弟兄姐妹认罪。昨天我也跟我儿子认罪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有点烦躁？也许只是刚开始，也许你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这几张图片会不会能反映你现在的状况。头上发火，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也跟我打过电话的时候也讲过，这张照片就更加的烦躁，只是刚开始。当你烦躁的时候，你会不会向医院躲？你会怨恨，你会找人出气。我不知道你会找，我找了我儿子出气，你会找谁出气？也许你的配偶，也许你的家人，也许你身边最可爱的。也许你会不会向神怨恨？也许你会不会向神怨恨？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好像都是在旷野上，这个时代这个日子我们要一起度过，这个旷野的日子一起度过，但就在这旷野上
也许你我都会烦躁，也许你我都会怨妒。其实我们3000多年以前，在一个旷野上，在以色列的旷野上，有一群人就在烦躁，他们也怨妒。这就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第4节，我们这么看，第4节怎么说？心中甚是烦躁。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群耶和华神的子民。耶和华神的子民，他在旷野上，这是在这个是在旷野的地方，在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因着他们12个探子出来，只有2个探子愿意有信心进入迦南地，神发怒，然后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在这4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耶和华正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心中甚是烦躁。那一幕在什么地方？那一幕就在何尔山上。他们为什么烦躁？因为他们因为这条路难行。为什么这条路难行？因为耶和华让他要绕过以东地，走另外一条道路。今天我不给大家画这个图画，就是只是告诉你，在那个时代3000多年前，在40年流浪快结束的时候，耶和华准备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流奶与蜜的美地的时候，这群人就是因着耶和华让他们绕道，就是因为这路难走，他们就烦躁。如同我们今天一样，今天你我的烦躁一样，因为我们今天也在旷野上。不但烦躁，他们更加是怨妒耶和华和摩西。下面第5节经文说，他们就怨妒神和摩西他们领袖，并且怨妒神。怨妒什么？经文当中怨妒什么意思？怨妒就是怨恨、诽谤。他们什么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你要知道，当年第一代的那一代以色列民，差不多都已经快死在旷野。这一代的人是新第二代的人，他们根本不是从约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人，更加的他们也知道很清楚，耶和华带领他们去的是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怨恨诽谤，他们思念那个根本他们没有再待过的那个埃及地，那个是一个为奴的地方。然后他们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过去的40年，耶和华从来没有让他们去，在旷野当中供给他们玛纳，在旷野当中供给他们鹌鹑子，是在这旷野，更加的在旷野当中让他们远离那些毒蛇，远离那些其他的任何东西的伤害，保守了他们40年。更加他们说，他们心里面厌恶这淡薄的食物，玛纳。淡薄的食物是什么意思？原文是没有价值的东西。那是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的食物，那是耶和华神在40年旷野里面跟他们同在的见证。没有玛拿，他们必死在旷野。可是他们这里却说，心里面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这是一群在罪中的人。当他们向耶和华神怨妒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什么呢？第6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我不知道你这句经文你会怎么样想，这句经文你是不是也另外会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不是说神是赐福的神吗？难道神也是降灾的神？不是这样子，这里面说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这火蛇早就在旷野存在，过去的40年中神保守他们，神让火蛇远离他们，神让他们不受毒蛇的伤害，神保守了他们。可是今天他们居然怨恨神，他们犯了罪了，他们忘记了希勒神给他们的恩典。蛇咬他们，
使他们死了许多，那是这群以色列民罪有应得，是他们应该得到的这么一个结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你要永远记住，神是那位公正的神，神是那位公义的神，但同时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怜悯的神。我们来看看下面怎么样，下面故事总有一个转折点。第七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百姓认罪了。当他们看见这个灾情降到他们身上，当他们知道这个蛇来咬他们，过往40年不是这样子说，他们知道他们有罪，然后他们就到神面前悔改，这群以色列的民回到神的面前，向神的代表摩西认罪，他们请求摩西为他祷告。我们看他是怎么让摩西为他祷告的，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群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摩西就为这群百姓祷告。摩西，但是你想想看，摩西会是怎么样祷告？他们跟神求了什么？他们求的是就像一样，让这群蛇离开我们。然后我们看看摩西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摩西对耶和华说 ：“No。”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并不是让他们蛇远离他们，而蛇是说你制造，让摩西说你制造的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救。当时肯定有许多的百姓已经被蛇咬，许多的百姓他们身体里面已经有很多蛇的毒液在这中间，这个毒液必定让他们走向死亡。神的怜悯是要拯救这群人，所以神说挂在杆子上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我们看结果怎么样，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些被蛇咬的，那些即将死亡的人，当他们一望这铜蛇的时候，他们就活了。是耶和华神并没有让火蛇远离他们，耶和华神是让他们有条铜蛇，让他们看了那些被咬的人就得活了。就是什么意思？也许将来他们还会被蛇咬，但是这个蛇咬，这个毒液对他们已经没有作用了。他们即使毒已经在他心里，他们只要望一望铜蛇，他们就活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时情况下，如果你再想象一下吧，也不会所有的人全部去望铜蛇。我想有的人可能他们低头专注在他们的苦难当中，我被蛇咬了，我快要死了，我躺在地上，我怎么办呢？谁给我解了灵丹妙药呢？可是耶和华说，你只要望，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其实我这里面这两句话好像是一样，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他说是一望这蛇就必得活，凡被咬，所有的被咬的一望就必得活。这是什么？跟下面那句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是很大的区别。在上面那个地方的时候，一望这蛇，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活的，这是耶和华的应许。 耶和华的应许告诉他的子民，告诉他的百姓，你凡是你所有被蛇咬的，你只要望这个铜蛇，一望凭着信心就必然得，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个是他的子民，那是那些有信心依靠耶和华的子民，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心的见证，是他们在神里面的经历。当他们仰望这条在杆子上的铜蛇的时候，他们就得救了。而且知道这颗铜蛇，这颗铜蛇其实后来等了好久，最后是被西家的王把它毁了，因为他们后来把它变成了偶像。可是在过往，在那个旷野的日子里面，这条铜蛇一路都伴随着耶和华的子民。在旷野，他们也许还会被毒蛇咬，但是他们只要一望，只有那一个铜蛇，他们就必得救。所有的人，你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你都可以望，因为那条铜蛇一直在那里，因为耶和华的应许一直在那里，你只要转头回转望铜蛇，你就活了。活的什么意思？活了这一群人，再过几年，耶和华神就带领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离开旷野，进入那流奶与蜜的地方。这是耶和华的应许。这就是那幅图画，在网上你可以看见这幅这样的图画，就是那个铜蛇，那个杆站在那个山上。其实当回转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消失了，因为他们望蛇的时候，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认罪的时候，消除了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收回了他们的怒气，他的怒气，你就活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也许刚说你在怨恨当中，烦躁当中，也许你还没有，过个两三个礼拜，也许就会发生。你会烦躁，你也会怨恨。弟兄姐妹，无论何时，你要记得，像耶和华的子民一样，以色列的民一样，你记得，他说他为你立了一个铜蛇，立了一个杆子，他给你一个希望，你要时时想起他。这也是说我们国语堂为什么说凝聚和关怀是我们两个方向。我们要与神相连，在关怀当中，在和弟兄姐妹的相聚当中，不要隔离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在一起相聚，我们跟世上的，不是世上的俱乐部，世上好像有几个，我们看到有什么出逃网， No， 我们不用逃，我们在耶和华的怀抱里，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相聚。即使在网上相聚的时候，在网上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在网上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在网上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在我们中间，他看过我们，他保守我们，我们是一群分别出来的神的儿女，我们是一群跟别的人不一样的儿女，我们是一群神赐给我们应许地的一群的儿女，我们是有盼望的儿女。但是是的，我们不可以怨妒耶和华，我们可以烦躁，但是我们仍然心向他。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是今天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你可以，这个铜蛇还在，有机会你可以看见，但是讲得很清楚，那些没有抬头望铜蛇的以色列民在旷必定就死了，只有那些望的人才救活了。这是旧约里面故事，这个故事很奇妙，耶稣曾经引用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很多都是耶稣的影子在，就可以看见耶稣自己引用了这个故事，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耶稣是这么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耶稣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人子 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指的是耶稣，他照样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人子在圣经当中，新约当中，当耶稣讲到人子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讲的都是指他自己。我不知道这经文我把它对在一起是不是有点很有意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说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就如同摩西在旷野举起蛇一样。那我问个问题，在旷野里面蛇是被摩西举起来，那么人子被举起来是被谁举起来的？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待会儿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的五道题目里面是有一个，这是最难的一道题目。谁举起了人子，谁举起了耶稣，在这么一个对比当中很有意思。我告诉大家答案。约翰福音8:28，所以耶稣说，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说你们举起人子，你们是谁？你真的想不到。就在前面8:13，法利赛人对他是指耶稣，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吗？所以这章的你们指的是法利赛人，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是法利赛人会将他举在十字架上。我在这儿没有再太多的思考，太多的跟大家深究什么意思，只是在这边跟大家讲，有意思的讲一次这些经文，也许你会问同样的问题。但最关键的并不是举起人子举起蛇的那人，在旷野救那些被蛇咬的，在毒蛇当中的那些即将死的那些人，并不是摩西，是那在杆子上的那条蛇。今天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在十字架上的人子。但是刚刚讲的这个对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摩西怎样在旷野把举起铜蛇，人子也必定照样被举起来。这里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耶稣把自己比作会蛇，是吗？这些经文这上面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耶稣很清楚，耶稣在这个地方是把自己跟蛇对应起来，这是什么意思？耶稣把自己比作为蛇，蛇是一个丑陋的，一个憎恨，蛇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当年在旷野里面那些毒害人的咬死人的那个蛇一样，是被诅咒的，蛇是需要被灭亡的，蛇是应该被钉在那杆子上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人的儿子，主耶稣是一个无罪的，是个圣洁的，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被诅咒的时候，耶稣就是代表了你和我。我们看经文，在加拉太书3:13这么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原文怎么说？受，这个受了原文原来就是成，就是基督既为我们成了诅咒，耶稣为我们成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那条毒蛇是被诅咒的，你我是被诅咒的，因为我们都在罪当中。但是耶稣为我们成了那诅咒的。看下面，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钉在十字架上是应该被诅咒的，钉在十字架上应该是那个罪的人。耶稣在那个地方是为我们而死，因为我们就是那条毒蛇，我们就是那个罪人，我们是应该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无罪的，人死是圣洁的，可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成了我们的罪，成了我们的诅咒。因为他不在十字架死，我们就不得永生，我们就没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再思想今天这个经文，民数记23:8说，一望这蛇就必得活，这是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当年在旷野给那许绝望中的、走向死亡中的那一群他所爱的子民的应许，那个在罪当中、那个怨毒神的那一群忘恩负义的子民的，给他们的应许。然后九节这么说，他说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一群以色列的民，对神有信心的民，他们认罪的那一群子民，他忘了毒蛇，忘了那条铜蛇，他就得救。约翰福音3:14，耶稣这么说，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人子耶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成为那诅咒的，成为那有罪的，那是应该是钉的是我们。为的是什么？就在下面约翰福音3:15，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耶稣赐给我们的是永生，耶稣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应许地。就像当年那群以色列民，耶稣并不是让那群蛇离开他们，耶稣赐给他们是永远的医治。耶稣赐给他们让他们得永远医治的时候，就让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今天也许你我在困苦当中，你也许你也会埋怨神，你会心里烦躁，神啊，你为什么赐下这么多的灾难？就像我自己，你自己在家里面，也许你刚刚失业，你觉得在困苦当中，但是你在跟神强神求，神啊，你让我离开那许多事，神啊，你让我快快的让这个灾难过去。但是神今天让你仰望他，要赐给你的是永生。神要让你赐给你永生，就像当年神让摩西举铜蛇的时候，是让那许他的子民肉身得救，但他们后来也都死。今天耶稣把自己在十字架上举起来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得到永生，永永远远的生命。世上的一切终会过去，耶和华还是在世上掌权，我们要抬头仰望那十字架。我还是要回答那个问题，神不是赐福的吗？神会降灾吗？这个我下一次下个月初我的讲道我还会继续讲这个问题，今天只是稍微讲一点。这次经文很有意思，民数记14:18就在前面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公义公正的神，神在神眼里面，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看为无罪，必去追讨他的罪。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当我们在罪里的时候，任何的结局都是罪有应的。你没有跟神可以跟他怨，没有跟神可以去怨恨，你唯有的只有在神面前认罪，只有在神面前祈求他的怜悯，祈求他的恩典。这里面我就继续想引用一下上几个礼拜戈斐里的女儿在美国国家祷告乐上，他的祷告词当中，他跟神为自己的国家认了罪。也许你可以想想这几个罪。他说 我承认全国都对性上瘾，对钱、享乐、娱乐、色情、科技、毒品、酒精、食物、电视、流行，对我们自己上瘾。而且我们愚蠢地否认你是那独一真实的活神，否认你是那位独一的造物主，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你也没有关系。而且我们的贪婪已经积累了数百亿的国债，而且我们的骄傲、傲慢与骄傲使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满足一切，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繁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伟大，而拒绝承认所有的祝福都来自于神。他说让我们拒绝你，我们国家拒绝你，藐视你，无视你的时候，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武器系统来保护我们自己免受伤害，也不知道忘了你是掌管一切的那位神。另外我们在婚姻上面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们在生命上面我们也荼毒了那些还在胚胎里的婴孩。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群有罪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根本无法站立。其实就像我在跟我儿子发脾气的时候，我说那个镜子里面根本就不是我，那根本是一个丑陋的一个人。当我们今天再过几个礼拜你还在家中，也许你会烦躁，求你安静，你在神面前想一想，你在神面前你是不是得罪了他，在哪些地方得罪了他，哪些地方你要跟神说主啊我错了，求主给你。你要知道吗，这一段时间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这一段时间你唯一的能依靠的就是带给你新生命的那位神。弟兄姐妹，我特别的也告诉你，当你在这段时间你觉得无依无靠的时候，你当你觉得没有办法处理你家里面很多事情的时候，记住一句话，神在那里，十字架上的耶稣在那里，你望他一下你就活了。因为这句经文的前面是怎么说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耶和华神是公义公正的神，耶和华神也是怜悯慈爱的神。今天还有一个词在我待会五道题目里面有的，有一句话叫耶和华的名字叫耶和华拉法，这是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我现在才讲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拉法是个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医治，耶和华拉法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医治，耶和华是医治的那位神。记住耶和华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这个就是现在最厉害的，让这个整个世界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病毒，小小的就让全世界人可以让全世界让街道上空巷，让每个人都回到家里，让那个股票像自由落体一样下落，摧残了好多人脆弱的心灵，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球，这个一个小小的球，就好像我以前这张图一路都在这边给大家看，波涛汹涌，这个波涛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像已经感受到波涛在你身边，波涛已经冲进你。让我们再思想一下，当波涛来临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当年在那旷野地，以色列民被火蛇毒蛇咬死了许多，波涛过去，旷野上面留下一大片死尸。今天当这个波涛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呢？潮水过后你我会看见什么？这个疫情终究会过去，因为耶和华做的为王，耶和华怜悯他的百姓，耶和华聆听百姓的呼求。可是当浪潮退去的时候，沙滩上面
会留下什么？你我会看见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个故事结束我今天的分享。这个故事很新，这个病毒有的时候觉得还是离我们很远，尽管我们都在家里，可是当他如果你发现你在你身边的人的时候，发现如果发生在你认识的人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永远不一样。上个礼拜四就是前几天，有一对我认识的传道人夫妇，他们在祷告群里面发出了一个呼求，因为他们夫妻两人，他们家里面住了一个 homestay 的一个学生，匆匆忙忙回国了，怀疑他应该是得了病。然后他们走了以后，他突然之间也发现夫妻两人开始发烧，你知道吗？恐惧就在到他们身，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心，就是这个病毒。然后他们上个礼拜四他们就去医院去，可是医生根本就不接受他，医生根本就是说没有办法跟他们去检测，甚至医生也跟他们讲说，即使检测了，我现在也没有药，检测完了以后即使你成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在那边，他要照 X 光也没办法，因为他们有的症状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因为他们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好像不符合政府的条件。然后医生就让他们回家自己去隔离，他们怀疑自己得了这个病，他们是我认识的传道人，然后他们请求大家为他们祷告，他们恐惧，他们害怕，他们信心也摇动。这就是上个礼拜四的祷告，上个礼拜五的祷告，三天以前，礼拜四的晚上，他们经历了一个神迹。其中那位姐妹，当她跪下来跟神祷告的时候，她想起了很多很多，她想起了很多很多，跟其实更并不是一个烦躁，并不是怨恨。当她跪在神的面前开口的时候，他想起了很多很多在神面前的亏欠，很多很多在神面前的不安，他一一的向神倾诉。那天晚上的祷告非常的奇妙，完了以后他突然间觉得全身都出了汗，一身大汗过后，当天晚上他的烧就退了，他欣喜若狂，神医治他，我们也给为他欣喜若狂。神是医治的神。然后他为他的先生祷告，可他的先生的体温不降反升，礼拜的时候他还在发祷告群里面发，他的先生体温又升高，38.8度、38.9度。昨天今天他已经没事了好像，但他的先生还是有事。神听祷告的神吗？我不知道，其实他们现在的状况我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但是在他们当中我知道他们紧紧抓住神。我下面给念一下他在微信圈里面发给我们的他的感受。他说，过去8天我每一天的心情和信心都是跟着 Tim 就是他的丈夫的体温，以及别人说的话还起伏不定，我内心一直害怕着，万一我大声宣告主的医治，结果他的先生最后没有办法一直上了那个呼吸机到医院怎么办呢？这样子别人岂不是因为说我们基督徒盲目耽误了病情吗？我岂不是羞辱主的名吗？主啊，你看见他的祷告，但是今天主让我看见我并没有试探神。他突然觉得他在神面前坦坦荡荡，因为他向面前敞开自己的一切，他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他也知道神已经让他做了一切。因为他后来他讲了很多，他的电话也打了，他该做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做了，他也留在家里面。然后他最后那句话说，若神医治他的丈夫，以后若是他如果医治他了，他再一次在神面前立定心志，他说，以后若是他让我当我最不愿意在世上最可怕的一个职业，就是要当师母，他也愿意。 所以他原来一路知道他的先生将来要去做牧者，但他的先生现在只是个宣教士而已。他说他害怕做那个师母，但是他说今天当我在神面前认罪，当我们先面祷告，当我们继续，尽管这个病情还没有完全去除，其实他自己究竟怎么样还不是完全知道的时候，但是我的心灵上我已经被医治了，那些新闻那些体温已经不再影响我的心情，那份恐惧已经主已经把它挪去了，主已经把平安赐到他的心。现在弟兄姐妹，在将来的日子里面，平安喜乐对你我都是最重要的，恐惧烦躁怨恨是我们的敌人，你要把它挪去吗？你要享受那平安喜乐吗？唯一的就是仰望神，唯一的就是与神同在。千万弟兄姐妹，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那个十字架耶稣已经被举起来，三千多年以前一望那时救活，今天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状况，你要望那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定在那里，你救活了。这个活不单单是肉体上的活，这个活是永生，永生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今天的话语。你的话语说，你应许当年以色列的你的所拣选的子民说，当他们在罪当中，当他们怨毒神，当他们被火蛇咬毒死的时候，你说只要一望那蛇就活。你所爱的子民，你所拣选的子民，他们一望那蛇，同时他们就活。今天你更加的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你让自己无罪的成为有罪的，你让自己成为那诅咒，我们才是应该被诅咒的，我们才是那有罪的，你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你说只要一望就活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时时的仰望你，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我们一望你就赐给我们永生，这是你的应许，你只要需要我们向你仰望。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